岸田向習近平發難，以色列提供菲律賓強力援助。以色列反擊，哈馬斯無滅，以色列高官子女參戰清單曝光。反轉歷史政局，阿根廷右翼贏總統選舉。也門武裝搶劫以色列船隻，初劫日本輪船被譴責。中資有失利，佛州中國城計劃叫停。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1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对于中日钓鱼台之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6号的亚太经合首脑峰会期间的日中首脑会谈，首次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明确要求，立即拆除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台列聚专属经济区的浮标装置。此外，日方还要求迅速释放被拘留的日本企业高层，并且对中共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注，同时重申了台海和平的极其重要性。今年夏天，中国未经许可在冲绳县钓鱼台列聚周边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了浮标。9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拆除。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未获同意就在我国专属经济区设置构造物，这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10月13日，日本就在日中中间线东边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的浮标提出抗议，再次强烈要求拆除。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官员达成共识。日本前外相林方正19日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就指出，日本应该考虑自己拆除中共浮标，而不是等待中方的所谓允许。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亦都认为，日本拆除中共在钓鱼台列聚周围海域设置的浮标并不违法。在野党日本维新会议员东彻就更直接主张，如果中方不接受日本关于拆除浮标的要求，就应该由日本方面凭实力强行拆除。而今次是日本首相第一次面对中共党魁提出要求。跟着的11月1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最易受中共攻击的东海边缘的德之岛进行军事演习。今次演习大约有20名自卫队员，为了重夺被外国侵占的岛屿，由运输舰抢滩登陆，部分人员驾驶两栖突击车由近海的舰艇出击，部分人员就乘坐橡皮艇，并且以军用气垫船运送其他重型装备。德之岛是奄美群岛的岛屿之一，面积大约27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大约80公里，和日本西南岛链向台湾伸延的很多海滩不同。德之岛的滩岸并没有阻碍军事行动的珊瑚礁，因此被视为容易受到中国攻击的日本领土之一。自卫队联合参谋长吉田圭寿将军表示，演习的目标是被国防自卫队在出现被袭击的紧急情况下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应付。路透社报道，今次演习是日本为任何潜在冲突做好准备的明确信号。在日方对中共的无理之举提出要求的同时，日韩关系继续加深。在三藩市峰会期间，岸田文雄开车去会见南韩总统尹锡悦的途中，因为交通封锁，为了准时到达，岸田文雄落车徒步穿过大街小巷，到达尹锡悦下榻的酒店。两人见面的时候轻轻拥抱，表现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亲近。同样，拜登和岸田以及尹锡悦亦都进行了三边会晤。岸田表示，日美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时事评论人士杨威指出， APEC 峰会场边才是最大焦点。中共继续参加 APEC 峰会，但是就被印太经济框架排挤。 中共党魁只能够在 APEC 峰会呼吁，实际上无力协调关键的区域经济合作。没有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 APEC 成员，只是剩得中国大陆、香港、俄罗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和秘鲁。他分析，假如没有和拜登的会面，中共党魁很可能忍受不到这样的孤立，放弃 G20 峰会应该是同样的原因。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论坛已经承认，完全排除了中共之后，比 APEC 峰会更有成效，但有取代 APEC 峰会之势，中共被孤立的形势更加明显。在峰会前后还发生不少令中共坐立不安的事。上星期，来自1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应南韩国防部的邀请，在首尔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些国家是联合国司令军部 UNC 成员，是一支多国军事部队，维持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停火。如果朝鲜半岛爆发冲突，它的成员国将会协调部署武器和部队，支持南方的南韩。17个国家重新致力于帮助南韩抵御来自北韩的任何攻击，中共对此相当愤怒。另外又有消息说，以色列近期向菲律宾交付了两艘新的亚塞罗级快速攻击艇，帮助菲律宾加强海事实力。今次运抵菲律宾的两艘快速攻击艇编号是 PG-906 和 PG-907， 是由以色列造船有限公司在海法造船厂生产的。中国军事媒体分析，这两艘攻击艇极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在仁爱礁或者黄岩岛海域，成为对中共海上力量的挑战。以色列军方目前仍然在加沙行动。之前有媒体报道，以色列、美国和哈马斯传出达成临时协议，哈马斯将会释放几十名人质，换取以色列军队暂停战斗五日，但是该消息已经被白宫火速否认。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19号的声明否认了相关报道内容，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还未谈好，美方持续努力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以色列高官亦都已经否认该消息的真实性，据信该消息的来源是哈马斯。以色列军方一再强调，除非释放人质，否则不会停火。与此同时，哈马斯对以色列继续污蔑，受到以色列军方反击。哈马斯近期公布了一段影片，内容是一位叫做马西亚洛的女性请求以色列军队停止对加沙的轰炸行动，随后画面就切换到她的尸体。针对该影片，以色列回应说，马西亚洛并不是死于以色列空军的空袭，而是被哈马斯杀死的。以色列军方首席发言人哈加里表示，马西亚洛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所虏获的人质，哈马斯在希法医院附近将他扣押为人质，之后带入希法医院并且杀死了他。对于无法及时赶到马西亚洛身边，以色列感到无比悲伤和遗憾。哈加里还指控，除了马西亚洛之外，哈马斯还将其他人质带到希法医院。哈加里公布了两段影片，第一段影片显示一名人质被哈马斯在正门带入医院，并且穿过大楼。第二段影片就是一名人质手上缠住绷带，被哈马斯推到装有辘的病床上面，然后穿过走廊进入一间房。 CNN 日前报道，他们的记者参观了希法医院附近暴露的隧道竖井。报道说，以色列公布的影片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哈马斯一再否认希法医院下面有隧道网络。接受 CNN 采访的卫生官员亦都坚称，咁只是一间医疗机构，但是这个答案确实是非黑即白，一是医院下面有一系列地下隧道，一是就没有。以色列媒体 YNET 18号公布了一份名单， 记录了到目前为止正在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并且参与加沙战争的以色列部长级高官的子女，其中包括总统何索的独生子目前已经失踪，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国防部长加兰特的两个仔，交通部长斯特寿克的四个女和四个女婿，社会经济部长马吉的仔，还有经济部长、移民和整合部长、农业部长、教育部长、战略规划部长、安全部长等等等等，所有内阁部长的子女无论男女都应征入伍，以普通士兵身份全部在加沙前线作战。不少人议论以色列高官都以身作则，和中共官员是个鲜明对比，那就是恶共必灭，哈马斯一定会被摧毁的原因。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结果出炉，由从政历史只是短短两年的阿根廷右翼自由主义者米莱击败执政党候选人马萨，反转阿根廷历史政局，赢得阿根廷总统宝座，将会在12月10号就职。他承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几十年来的政策管理不善问题。有分析人士指，这意味着中共对阿根廷大选的希望落空，随着极端亲华政党候选人马萨落选，中共关系很可能会陷入困境。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11月19号结束，官方 99% 的点票结果显示，米莱的得票率是 56%， 高于他的竞争对手中左翼执政联盟祖国联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马萨的 44%。 米莱除了未取得首都所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但是在阿根廷23个省之中的20个省赢得压倒性胜利。米莱将会在12月10号就职，马萨自行宣布落选，他说明天开始阿根廷就是米莱的责任，他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米莱在当选演讲中向民众说，阿根廷由今日开始重建，高叫自由理念是阿根廷重返世界强国的模式。米莱在竞选期间痛批税收和支出，提出关闭央行并且以美元代替阿根廷货币等激进主张，他还打算禁止堕胎、松绑枪械规范。在外交上只是考虑和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往，最经常举例的盟友国家是美国和以色列。米莱曾经炮轰中共，说他不和共产党打交道，希望加强和美国关系，表示如果当选总统的话，就要结束阿根廷和中国的关系，亦都将会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他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还说，中国人民不自由，他们不能够做想做的事，如果想做的话，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米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拥护者，素有阿根廷川普之称。当晚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他表示祝贺，并且模仿自己的口号表示令阿根廷再次伟大。有伊朗在背后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19号声称在红海一条重要航道持劫了一艘以色列货轮，并且将船上25名船员扣押为人质，扬言不惜代价发动海战，但是没有想过他们扣押的是一艘英国拥有的由日本经营的货船，船主和船员当中并没有以色列人。极端组织的计划失败反而惹起多方抨击，日本强烈谴责并且寻求沙地、阿曼和伊朗当局施压，尽快给这艘船和船上的人员获得释放。美联社报道，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19号威胁说，他们劫持了这艘和以色列有关系的货轮，并且将会持续袭击国际水域之中任何和以色列有关系或者属于以色列的船只，直至以色列结束在加沙走廊的行动。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 悬挂巴哈马国旗的这艘船上高的25名船员分别是保加利亚、菲律宾、墨西哥和是乌克兰籍，并没有以色列人。日本内阁秘书长松野博一20号证实，日本游船公司营办的银河领袖号被扣押。松野博一表示，日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船员之中没有日本公民。日本游船公司就针对这宗事件已经成立工作小组，搜集更多资讯。两名美国国防官员证实，青年运动19号下午在红海劫持银河领袖号，叛军透过直升机降落在这艘轮船上高，跟伊朗扣押的其他船只类似，而伊朗就长期提供武器给青年运动。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今次青年运动在红海南部附近劫持货船是一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严重事件，是伊朗的另一个恐怖主义行为，体现了伊朗对自由世界公民的侵略，并且对国际海上安全带来严重后果。美国军方一名官员亦都指出，扣押银河领袖号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青年运动立即释放该船和船员，亦都将会同盟友以及联合国合作伙伴协商，采取适当的下一步措施。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马亚密市议会曾经在2016年通过一项在当地建造佛州第一个中国城的决议，将会沿住西北第七大道的1英里，大约是 1.6 公里路段，规划为中国城文化艺术创新区，希望藉此吸引中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项计划在今年秋天大逆转，市议会决议将该计划改名，剔除其中的中国城元素。美国之音报道，这项中国城建成计划早在2016年2月通过，市政府代表团5月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城文化艺术创新区招商推介会，该市副市长德萨米表示，这是佛州第一个中国城计划，欢迎中国企业前去投资。根据北马亚密市社区发展及规划局资料，北马亚密中国城占地 37.6 公顷，位于第119街和135街之间，涵盖16条街道的商业地带，遍布很多中国以及日本、南韩、泰国和越南居民的商铺，已经有非正式中国城之称。但是因应来自中共的威胁和风险，佛州近年制定限制中共投资的措施，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颁布包括立法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土地和建筑物。今年5月，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法案，规定除非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否则居住在中国的投资人不能够在佛罗里达州任何地方拥有任何类型的财产，包括房屋，来遏止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德桑蒂斯当时表示，佛州正在采取行动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国城计划到现在已经重新命名为西北第七大道文化艺术创新区。北马亚密社区重建局执行主任伊曼纽等相关官员表示，更新之后的计划更加能够体现当地社区的多元文化，展现更多代表性的想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